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向你问安了。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跟你来分享。
是，那我们有两个环节的内容分享啊，就是由百花夫人和天韵组合。百花夫人呢是一部长篇故事啊改编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故事呢是真人真事，所讲述的呢就是前外交官夫人，就是巴基斯坦的外交官夫人，她信主的整个的心路历程，非常奇妙，主在她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然后呢她跟随了主尔萨麦西哈。这个环节呢值得您来听一听，也是值得我们多斯提亚来去思想一下您目前的信仰人生啊。那另外的环节天韵组合呢，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话题，都是跟我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个虚己待人这个主题啊。在我们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常常会显得我有是多么的有知识有学问，或者我们多么怎么高傲啊，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怎么样用虚己的心来去对待别人的。
虚呢就是虚心的虚，己啊是自己的己。我觉得虚己不但是要虚心，还有就是谦卑。做到这两点呢，我们人呢是真的不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个性啊，都有自己非常执着的一面。如果对方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坚持，你要让我做到来放下自己，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发现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你跟人的相处，包括跟同事、跟家里的人相处，如果你真的能稍微退一步，稍微让一让，稍微谦卑一下，我觉得是处理事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呢，就首先来听天韵组合还有百花夫人。
是的，在两个环节之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送给我们多斯蒂的，歌的名字呢叫做八福。我想你听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歌词，看一看哪八福，这八福呢你到底有几福。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是的，我们又来到天韵组合的时间组合是一直在这里等待大家，也是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组合所谈到的话题你们有一个互动，也是来信呢跟我们谈一谈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虚己待人，这个虚就是虚心的虚。其实呢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吧，有时候真的是很骄傲很自我。现在我真的是在慢慢的改变当中，我也时常的提醒自己要虚心下来，要真的是谦卑下来吧，也要真的去静静的思考，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提醒自己。让我呢也想起一些人，其实是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呢甚至说去上班都不坐自己的私家车，因为呢为了环保，也是为了有时候很短的距离呢也去要动车，或者让司机 也要动一动，他们甚至愿意呢去坐更方便更准时的地铁。其实我跟大家说到这么多呢，都是想分享虚己待人从自己做起。
其实有钱呢并不表示你有多么的高傲啊，反而我看到有些很有钱的人呢很卑微的去待人处事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呢表现出来很多的时候都是张扬跋扈啊，很高傲啊，但是呢缺乏这种刚才讲的主题虚己待人啊。其实这个虚己待人呢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品德，不单单是对自己有好处，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我在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一些的故事啊，一些的分享。那其中呢有说到苏格拉底他的一个故事。那这位思想家哲学家他有很多的学生，有一次呢在跟学生聊天的时候，有一位的学生呢就特别的炫耀他自己在雅典的家产啊，财产有多少，就是当时以这个田地啊来数算家产的。他说我的田有多么多么多少亩啊，有多么广阔的土地。那这时候呢苏格拉底还是像他以前的作风一样，他不做很多的辩论，他呢就是拿出当时的一个地图，然后呢就给学生们指出，特别是给那个学生指出来说，你看这是亚细亚，这是希腊雅典，然后让这些同学一点一点的来看。当这位同学从亚细亚看到雅典的时候，其实雅典已经是一个小黑点了。当苏格拉底让这个同学找出他在雅典的那块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同学你想想啊，根本是找不到的他那块地。然后呢这个学生呢他明白了他的老师要跟他说什么了，所以啊真的是不得不谦卑的来佩服他的老师的智慧，就是佩服苏格拉底的智慧。同时呢他真的也是反省自己的这种自大无知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就是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有学识有成就的人呢，其实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应该拿你自己所得到的或者所拥有的跟那些伟人或者成功人士呢你比一比，你就发现呢其实你所得到呢实在是渺小的很呢。其实在两三年以前有一本书出版，那么也有中文的翻译啊，这是谁写的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彼得·巴菲特。讲到巴菲特你就知道啊，是股神巴菲特啊。那这个彼得巴菲特呢就是他的儿子啊，他写的名字就是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啊，这本书啊。那你想想，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企业家的儿子，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啊，也应该是很高傲的，觉得了不起的。但是呢他在书中他所描述呢，他说他不是靠父亲的财富或者人脉啊，而是靠自己持续不断的奋斗和努力，最终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那他呢就讲到他从这个父亲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其实得到的就是认真自律，勇于面对挑战，尽情享受自己所拣选或者选择的人生等等这些好的品质。所以我觉得真正成功的人呢都是一些谦卑虚己而且是内心呢宽广的人，而且是为社会造福的这样的人。
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点，说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以为他的爸爸留给他这么丰厚的财产这样的智慧，特别是股神嘛，一定是留下了很多对股票各个这个金融专业的一些的知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炒股的人都去看巴菲特的书，都想取经嘛。所以我想，他的儿子是不是继承了父业，做一个更强的一个经济学者呢？原来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生观去选择了音乐这个 作为自己的人生的专业，那我相信他也是有自己啊独立的品格、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才去做了一个非常跟他父亲不一样的选择。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虚己待人，其实之间呢，就是这个词语当中，这个要告诉我们大家的是，虚心要虚己啊，把自己放到最低，然后呢，虚己之后你去待人。我们不是说我要自卑。我失去完全失去自我，不是这样的。你看巴菲特的儿子，他没有说不靠父亲他就失去自我，他也不是，他也很努力，对吧？那其实呢，我在说到虚己待人的时候，突然想到天经中有一句的经文，就是说到在灭亡以前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骄傲来，羞耻也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可以对虚己待人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诠释吧。
其实呢，讲到这个谦卑虚己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呢，自古都有很好的这方面的教导啊。在这个《尚书·大于某》这个书中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这个满呢，就是自满的满啊，满招损，就损坏的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骄傲自满的人就会得到损害，谦恭虚己的人呢就会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之治。后面啊，很多的朝代，比如在宋朝或者明朝，很多的人呢都用这句话来做一个鼓励。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放之四海一个真理，来作为一个对人的一个提醒。刚才讲的这个彼得·巴菲特啊，其实在他人生的里面可以很多的炫耀的地方，但是呢，他从这个他父亲的身上学到的呢，是怎么样去谦卑自己，但是呢，要有自己的选择，有人生的奋斗，这就是这个彼得·巴菲特在这个里面所学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对呀，你说的这个满招损，谦受益，那我们从小学开始读书就学这句话了，老师不断的教，自己的家长长辈啊，也是不断的都是教自己这样去行的。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或者有识之士，比如说苏格拉底那我们说到中国吧，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等等吧，都是经常有一些的教导，就是让我们虚己待人这个真理。那其实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其实孟子、孔子、苏格拉底他们的所谓的思想这个哲学家，他们的书我都看过相关的。当然，我不是说是仔细的去研究，我都是从小受着这种文化来长大的，只是对我的人格有一些的帮助，但彻底的让我产生巨大改变的，让我完完全全改变的，影响到我生命的，只有一个，就是我的主阿尔萨麦西哈，他的话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而且是完全改变我的生命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阿尔萨麦西哈，他也像这些其他的伟人一样啊，有教导啊，也有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唯一的一点呢，就是为到世上所有的人把他自己的一切都摆上啊。我念一段在天经的经文当中所讲的啊，引之乐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在你们当中要以麦西哈尔萨的心思考，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他超过万人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尔萨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中承认尔萨麦西哈为主，是荣耀归于真主父。
是的，那其实天经说我们的主啊自甘卑微，前面说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有平等的地位，反倒虚空啊、倒空自己。其实当中的这个反而倒空自己就是虚己的意思，是指不会坚持反而要放弃的意思，指的就是我们的主阿尔萨麦西哈，他本来就是真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真主，但他真的不坚持抓住自己的荣耀崇高的地位，反而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到我们中间，
更是他为到我们世人呢，把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人，并且呢将自己完全的倒空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在这个环节的最后，我还是要送一段天经的经文给大家，我们一起作为鼓励。经文是这样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探求真的道理。2014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知道主与她同在的保护，所以就不打算为家中装防护了。当晚，白色大光在花园里显现，百花夫人更加清楚主的同在。她的家族中传来了噩耗，她和马哈姆最喜欢的人，她的堂哥突然去世了，这让百花夫人惊讶不已。而且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家中的佣人的口中的时候，她悲伤地向主祷告，有了一个来自于主的意念，她将要做一件大胆的事情。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住在荣光里。
我站在卡林家前面的巷口，犹豫不决。尽管我承诺要顺服神，也知道在这件事上有主的同在，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心跳加速，口干舌燥。我深深的呼吸，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朝着那栋房子走去。当我走进庭院，经过走廊，看见许多的客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们突然间个个的都瞪着我看。这栋古老的房子，从前堂哥卡林和我曾经在这里玩耍嬉闹，但如今我俩都不会再在这里了。这栋古老的房子，从前堂哥卡林和我曾经在这里玩耍嬉闹，但如今我俩都不会再在这栋房子里了。雪上加霜的是，亲戚们正以藐视的眼光看着我。一个过去与我十分亲近的表姊妹，在与我的眼神交汇了之后，便匆匆地转过头去。我走进了客厅，稍稍整理了自己的沙粒，随便地找了一个坐垫坐下来。其他的客人仿佛被我惊醒，本来轻松的交谈瞬间停住了，就连正低头向阿拉出声祈祷的妇女们也都停止了祈祷，抬起头来看着我。这个房间原本因为夏天的高温和坐满了人而显得闷热，但我的出现似乎带来了一阵寒意。我没有说什么，也不想试着和他们应酬。我低头祷告，在心里呼求，主耶稣啊，求你与我同在，我代表你出现在这次挚爱的亲友中，他们正因为卡林的死而悲伤，主啊，求你与我同在。15分钟之后，他们才恢复了轻声的交谈。我觉得此时应该过去安慰一下卡林的妻子，于是我站起来，抬头挺胸地走到另一个房间。我向卡林的妻子致上了慰问之意，并瞻仰我最亲爱的堂兄的遗容。我默默地为他的灵魂祷告，我多么希望能在他没有辞世之前有机会和他多谈一谈。丧礼开始了，他的亲友们低声地为卡林祷告。回教的丧礼是我所熟悉的，以往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在今天日落前，所有的亲友都要跟着他的棺木一同前往墓地。抬棺木的人把棺材放在地上，祭司就要大声地祈祷。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 请听百花夫人。我站在那里，听见他们轻轻的哭声，也看见卡琳的母亲跪在棺木旁，看来是那么的孤单凄凉。我心中有一股冲动要过去安慰她，但我怎敢贸然过去？这算不算公然的冒犯呢？我该跟她谈起耶稣吗？也许不适当，但我可以以基督徒的身份关心她，以一种关怀的方式将耶稣带到他身边。于是我走到他的面前，我伸手抱着他老人家，柔声地说，我也和他一样的难过。我告诉他，卡琳和我一向很要好，愿神祝福和安慰他。卡琳的母亲转过头来，流着泪谢谢我。我知道耶稣正在安慰他悲伤的心，所有在房间里的人似乎只有卡琳的母亲能接受我所做的这一些。当我回到自己的坐垫坐下的时候，有一个至亲的表兄忽然站起来走出这个房间，接着还有几个表兄和客人也跟着他一个个的走了。我坐在那里，一方面为失去卡琳而伤痛，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被这些亲戚们如此的对待感到坐立不安。最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站了起来向主人告别。当我走出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坐在车子里试着镇定下来，我已经向神顺服了，但是代价却相当的大。我宁愿留在家里，也不要再走入这个愤怒的深渊当中去了。
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何来真理之词呢？如果说世上没有对错的分辨，何来对错二字呢？对错要懂分辨，真理也有绝对，这辨别的智慧乃是来自于主尔撒麦西哈。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
明天呢，我们接着来播送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考古学与天经，请到时收听。
嗯，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多斯提。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